上海视窗。
9月3日的中午，二十一世纪网执行总编辑邹斌在广州办公室以一条微博“刀锋过处水无痕”转发评论了自己网站所做的一篇关于莱茵生物的调查报道。根据央视之后播出的新闻片段，就在当天傍晚，邹斌在广州街头被数名便衣警察带走。在第二天新华社发出的通稿中，主办该案的上海市公安局将该案形容为以舆论监督为幌子，通过有偿新闻非法获取巨额利益的特大新闻敲诈犯罪事件。当天在各地先后被抓的还有20世纪网的 CEO、 21世纪经济报道副主编刘东，该网站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的数名管理、采编和经营人员，21世纪经济报道报社驻湖南的记者、驻广州的编辑，以及上海论言、深圳新麒麟两家公关公司的负责人共十来人。与新快报陈永洲事件不同，案发之后中国媒体圈的反应基本是震惊错愕居多，但由于陈案的前车之鉴，公开表态声援的几乎没有。而警方的公关手法显然也汲取了陈永洲事件的教训。据本台所知，在抓捕动作前后，在公安部的协调下，上海市政法委邀请了三家官方媒体及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中央电视台以及两家北京的市场化都市报、京华时报、新京报的记者来到上海。在警方的协助之下，记者们见到了多名处于刑事拘留下的涉案人。在他们的同意下，记者们打开了摄像机和录音笔，记录他们的供述和忏悔。据央视此后播出的画面中，有许多人甚至痛哭流涕。对于21世纪网涉及的敲诈勒索案的细节，已经有多家媒体做了详细的披露。由于有邹斌、刘东等人的视频采访，对律师来说辩护空间已经不大。从他们的叙述中，很大程度上可以还原出他们敲诈游戏的一些片段。整个21世纪网的基本盈利模式即有偿不新闻，而官方调查中凸显的该网站报道一些负面之后，对方来公关或者通过公关付钱删帖，以及网站高层开工资受贿等，都是在这一模式上的衍生和发展。在这模式中，记者很难确认是否知情，但至少从利益上说并无分论的空间。就这样，一边是采访独家报道的一线调查记者，另一方面却是非法利益的截取者，两者兼得，最后却身败名裂。由于有新京报和新华时报这两家市场化媒体见证，被抓的邹斌、刘东、王卓明等人虽然一直没有机会会见律师，主张沉默权，但在公共传播的层面，21世纪网已经被钉上棺材最后的铁钉，再无翻身机会。对于他们的支持者来说，从该案中官方抓捕提前的预告、宣传通知的发布，已经隐约可见高层整肃南方系的用意。不过选择性执法并不是一个太好的辩解，官方对央视、人民日报等各地党报新闻从业者的纵容和姑息，并不能给21网这些市场化媒体不当甚至非法行为以合理化的解释。今天最新的消息是，21世纪网将被吊销所有网站资质，人员遣散，公司注销。有观察者认为，21世纪网的主管方21世纪经济报道报社将很难全身而退，该报的高层很可能将遭撤换甚至拒绝调查。10年前由该报创办的21世纪环球报道因刊发中共老人敌对呼吁民主的专访，被中宣部勒令停刊，而现在10年之后，21网却属于这样龌龊的手法，令人感慨。今天本台得知，广州警方还来到位于广州大道中289号院的南方日报社，对21世纪报系的部分办公室进行了搜查。而正是在1年多前，289号大院门口发生了南方周末新年限制事件，数百名市民来到大院门口声援报社里为新闻自由而抗争的媒体人。而1年多后的同日，参与这次抗议的广州郭飞雄等人在广州天河区法院开庭。这两件事情看似巧合，某种程度上正映射了中国市场化媒体的一体两面，既是争取新闻和信息自由的斗争者，也是在污浊混乱的商业环境下奋力转型牟利的灰色玩家。而重新出发，重建信任，前途仍然非常的遥远。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。